时候在敬拜的时候，我就发现你就看到神很奇妙，因为我觉得中国人都说人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可是你觉得在敬拜的时候，常常你发现你的某个方面就被神更新和改变了，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这样子。
是的，
对。发现神的生命在我们里边的时候，可以透过敬拜，
竟然可以
改
变我，
改变我们这样子，对，
对，就是确实神是行。好，那8月份、7月份，我们再按生日，来分享。七月份有没有？六月份，
那是我了。第一季。出埃及记34:10，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在你四围的百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像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儿。
嗯，
这样
你的感受，
神常在我们面前行奇妙的事。
你的手机还可以，
他行的事情是奇妙的。
对。
好，5月份，4月份，3月份，
我3月份，诗篇86:10。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
为什么选了这句？
因为就说神行奇妙的事，就是他就能做出那些，就是按我们自己理解可能超出我们所想象或者是可预测的，所以他请行的就是奇妙的事。
是，下一位。
我好像跟小丽姐找的是一样的。是105天吗？
不是，
不
是，是好像
是
104天，
是这么说的。
历代志。
你们要称谢。
像你歌唱，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
这
不
是，不是，
不是吗？
你就读吧。
好，那我读了。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
好，他说的是这
些。大家找的都是作为的奇妙，还有没有其他的奇妙？
你的名称为奇妙，但是又不知道在哪节。
你名称奇妙，不是我刚才说了吗？
不是，我刚才说的是窃行奇妙的事，唯独你
是
谁。
他说的。
哦，你刚才说的。
嗯。
哦。
以赛亚
是。
以赛亚。
哦，那我估计你念了很大长一段，我可能就 miss 掉了那个。
他名称为奇妙测试权
的。哦，那就是他的。OK。
然后在那个诗诗记也有，神说我的名是奇妙的，为什么？就是，他的问题是
诗
记。然后。这个除了神的作为奇妙以外，圣经上还讲到他的慈爱是奇妙的，
爱情是奇妙非凡，
对，他的爱，讲到他的爱是非常奇妙的，他竟然爱我，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奇妙的雷声，
还有讲到他的律法奇妙。讲到了关于神的知识奇妙，对，所以就是说是我们的神他谋略奇妙，他很多的属性都是奇妙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我们先看了，先 brainstorm 了一堆经文，讲到神
的
奇妙的作为，他的律法，他的慈爱，还有他的智慧，他的知识，他的各样的事情都是很奇妙。然后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刚才来晚的弟兄姐妹没分享经文的，就请你们来分享一下
这句话，
或者是谁有感动，就是上周我们很简单，就是刚刚经过的一周，你有没有经历什么样的事情让你觉得神啊，不是事情，就是神他是奇妙，有没有？
对啊。
刚才分享过。
分享过了吗？
啊，
我没听到。
我们先从刚才最后进来的开始，新华。
上周啊。就是我在这个前段时间那个博士 PhD 的工作有些地方卡住了，然后很忧愁，然后忧愁了大概有三个月吧。
三个月，天
哪！然后也瘦了3公斤。
哎呀！
然后后来我就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想好像就是跪下来祷告吧，也祷告了两个晚上。后来有一天早上就起来，就莫名有一个感动，说是要先弄明白某一个问题。然后那个问题我觉得一开始不是很重要，然后我就去顺那个思路走，然后结果那问题就解决了。
神自卑。
我觉得这个是很奇妙。
就你脱离了3个月的减重。
对，就是之前没有想着说要去祷告啊。
哇。
就是也祷告，但是没有那么
迫切。
完全交托了祷告了，因为这是真的是到后面就是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了，然后对。
所以你有经历就是感觉到神很奇妙的这种感受。
对，很奇妙。
好。
您看您还没想好，
别人先说。
刚想好，你先说。我需要先吃一下。
比较平常嘛，为什么？特别奇妙的，称不上奇妙的。
其他人，
我跟康俊一样，我是等待这件奇妙的事情。
等待奇妙的事情，等待什么？不是你等待什么奇妙的事情？
你心中的盼望是啥？奇妙
的中了呀！
我们在好奇。
中了就奇妙。
肯定不是等待这个吧？
这个最好
不是你等待什么吗？你刚才是
啊，
你等待什么吗？
我是等待奇妙的事情。
啊，等待什么奇妙的事情？还是泛泛的。
没有，我的博览 DOE 的你可以还没写呢。
啊，那你
等待奇妙的事情是给我这个。
你看你不写，你给你。
没有，因为现在没有很多 idea， 所以我等奇妙的事情，那个神给我一些 idea。
哦。
你现在还可以写 early career
啊？
哈哈哈
哈哈！对呀，
你可以写啊，你是5年之内可以。
10年之内。
10年之内啊。
对，我是最后一年。
哦。
我来讲一个今天早晨的经历吧。其实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就觉得我常常是一个很会惧怕的人，然后有时候一惧怕就觉得自己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就说一个好像，就是常常会有这种情形。那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最近这一段时间吧，我觉得可能不止3个月，我就好像一直在这个的惧怕里面，一直都出不来，所以很痛，就是有时候会很痛苦这样子。那今天早上我2点多醒来，也后来我就觉得里边又开始就是这样惧怕，好像被他抓住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就是有些祷告，突然心里有感动，就是说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这样子。那我想，那我怎么呼喊呢？那我就夸在我里边的这个圣灵，我想他神给我们，他讲已经把这个宝贝给了我，我就为里边有这样一个宝贝来感谢神。我相信在我里边的宝贝要胜过我身体里边一切的软弱，我就夸胜这个十字架。然后因为我发现我这样在夸的时候，我发现那个东西就开始没有了这样子，对，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经历吧，就是夸在我里边的圣灵。神给我这个生命会胜过一切，
因为你知道这个宝贝是胜过你的。
对对，他是高于我的，他这个能力是超越一切的，这样子是有大能的，假如是我的力量，也是我依靠的力量，所以我就开始夸这样子。嗯。
还有谁有感动？分享一下经历神的奇妙，都是很奇妙的事情。像刚才小姐姐讲到，就是哎，之前是。谁说的？是雨虹说还是小学姐说就是人是很软弱的嘛，神能改变那个里面本性不改，对。
是他说的。
对，就是这种东西。然后新华那个 Star Plus 三个月的减重神器，这个终于过去了。对，这都是神很奇妙的作用。哎，还有什么能想到？
就是他，我觉得神就是本身就挺奇妙的。
嗯，
你想他，你想我们这些人从不信主到信主，
嗯，
然后到信主以后，你生命有一些改变，一点点的改变，其实在我们看来好像有的时候就很难呢。
嗯，
就是，然后我觉得我们每一点心思意念的改变都是神奇妙的地方。
是，
因为我觉得就是靠我们自己可能就不见得真的能够改，然后另一方面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改，但是你回头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所有看到人的一些改变，我觉得都是神奇妙的地方，就完全可以自己凭记忆干什么干什么。
对，所以神本身他在跟我们的互动里面彰显他自己的奇妙。所以即使我们没有经历很特别的事情，但是也能在平常的祷告里面感受到神的奇妙，去想我们整个人生命的轨迹。那特别的事情神也不断的让我们经历。
嗯，
那 Hello 雨姐，
轮到你分享。
轮到现在就分享
啊，我们正在分享神奇神的奇妙。就像我周三的时候晚上被一个球给砸了，砸在我连续两次受伤的那个胳膊上，所以那一件事情 ，Hello， 我正在说，我们正在分享神的奇妙，然后大家都分享了不同的，我正在分享说我周三晚上被球砸了的事情，是那个很高速的球，一个篮球，一个 teenager 打过来，直接砸，不是弹在地上，是直接打到了我的这个胳膊上，所以当时我和雨桐正在说话，嘣，一个球就砸到了我。然后因为我胳膊前两天大家可能我发在代祷群里面，就是因为我摔倒了，本来就受了两次伤，然后那个球又准准的砸到了受伤的地方，所以当天晚上我就疼到睡不着觉，就是疼到没有办法碰，没有办法睡，我怀疑我骨裂，我查了半天那种疼很奇怪，就不是那种皮肉伤的疼，就是你这么捏一下不疼，使劲往里摁里面疼，然后疼到睡不着，我就吃止疼药，然后就向神呼求。为什么向神呼求呢？是因为一方面我病了很久嘛，就是很久没有见大家，一方面是第二天正好星期四是姐妹聚会，我基本上从国内回来以后就去过一次姐妹聚会，然后就一直在生病，就是一次都没去过，所以终于跟大家说我终于各种病好全了，我要出现了，就球一砸，我在当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就想第二天可能要去拍片子，那我就又去不了姐妹聚会了，特别忧愁。所以在那种极度的忧愁里面，我就跟神祷告，我就说主啊，求你就可怜我这一次，你就医治我吧，因为已经疼到睡不着，半夜十二点我也不能干别的，我就祷告，我说你医治我，虽然觉得不太可能，但是我说你如果愿意肯定能医治我。然后我实在是第二天想去姐妹聚会了，已经消失太久了，然后我就跟神祷告，然后又不知道怎么就睡着。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因为前一天睡的时候我的胳膊是不能平放的，就平放的话会疼到要叫唤的地步，我只能把那个胳膊抱在我的肚子上，这个姿势才能够勉强睡着。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发现我是在一个奇怪的姿势上，我说哎，晚上也没疼醒，然后动一动没事，我想应该是刚醒，疼痛神经还没恢复，然后一会儿起来忙了半天了，说哎，怎么啥事没有啊，是不是前一天都已经举到这儿就举不起来了。然后第二天早晨，因为我还前一天还发了很多信问韩如，我说这个情况怎么办呀，我说我这个我感觉我骨裂了，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啥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一点点感觉都没有，这个是非常 amazing， 因为从通常情况皮肉伤筋骨伤这个还是得一段时间的，所以我就很感恩，就是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神能让我第二天去好好的去跟大家聚会，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有时候该呼求的时候，有时候还是得呼求一下，所以我同意新华刚才分享的，实在不行了，跟神好好的呼求一下，还是神有时候会怜悯我，虽然不一定每一次，但是他会怜悯。所以就是在我们刚才我们有看到圣经中讲到神的作为、神的慈爱、他的所事本身就是奇妙的，那我们自己的生活中也会经历到一些事情，会让我们有这种奇妙的感觉。所以在今天我们在看这一个内容的时候， 他这个所以这一本书真实的敬拜在第五四章和第五章，第五章第六章他有讲到了这种奇妙的主是我们所敬拜的对象。所以他讲到了奇妙，奇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这个作者有一个词我觉得用得很好，他说你不能把对神的这种奇妙的体会放到 PPT 里面，你也不能没有办法让大家写到笔记里面带回去，就是对于神的所事他的所做的这种奇妙的经历是所有基督徒都有，但是你没有办法把它放在 PPT 里面，这个是一个确实是一个这样的事情。所以那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有两个极端，一个是全部都是啊我经历到了什么，我经历到什么不去看圣经讲什么，还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啊圣经里面写了写了写了不能装在 PPT 和笔记本里的，那个都不是我们要追求的，就是这两种极端都在那儿。但是这个作者他很有意思，他提到的就是说我们要怎么去定义，怎么去教导大家奇妙的同时，一方面这种是不可教的，就是说确实神的奇妙本身，神的奇妙就不可描述，那我们去体验神奇妙的那种 moment 也是不可描述的，但是我们都知道，但是很难把它讲到 PPT 里。同时又怎么样帮助大家区分那种肤浅的感官的愉悦跟神的奇妙之间的区别，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这个作者他引用了一句话，很有引用了一段，他是 C.S. 路易斯，他写过一本书，就在我们隔壁的那个书架小书架上有，叫《魔鬼家书》。C.S. 路易斯很幽默的，他为什么写叫《魔鬼家书》？就是一个叔叔鬼和一个侄子鬼，那两个鬼呢，他们就忙着要把人带得远离神嘛，所以就专门写他们俩互相的通信。他们俩一边互相商量着怎么能把这些基督徒带得远离神，一边这两个人还在互相内斗，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虚构的，但是非常彰显就是说魔鬼的诡计是怎么样让我们去远离神。那这个作者他就 quote 了一段什么呢，就是这个其中一个鬼给另外一个鬼写，就是应该是叔叔鬼在教这个小鬼怎么样来诱惑人。他说你看他们祷告的内容，其实真的神的荣耀要是进来的话，他们肯定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他们现在在敬拜一些什么东西，在敬拜一些很掺杂的模糊的，他们让他们自己感觉很好，但他们其实并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的。你的任务就是让他们继续在他们祷告中敬拜那些东西就好了，就是不要让他们真的是去敬拜神，而是敬拜自己非常舒服的愉悦的感官。所以作者一方面讲到说，作者一方面讲到说我们在敬拜中其实能经历到神奇妙的感觉是一种不可描述的感觉，他用了惊叹奇妙很多的词来形容这样的感受。一方面作者也强调说这不是肤浅的愉悦或者是感官，
没有。
那我们怎么去分辨呢？在下一章里面作者就提到了说，任何对于神的敬拜都不是脱离开这个圣经的带领，但同时又超越了文字本身的这种局限。所以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像小溪姐刚才分享的，她感觉到神的奇妙是神带她胜过了她里面的一种惧怕，但这种 base 是什么？是圣经里面教导说神把宝贝装在瓦器里面，这个是有大能的，就是我们里面的圣灵是神自己，是胜过一切人的肉体的软弱的，就是圣经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教导。那 base 在这个里面，我们来体会说圣灵怎么样真的是带我们脱离我们肉体我们没有办法脱离的软弱，这个也是真的。所以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明白说这种奇妙的感觉我们都可以分享，我们都明白，但是没有办法写在 PPT 里面。那这个作者用了一个 illustration 来表达这种奇妙的感觉是什么，他说就像是你是一个孩子，就是你站在一个孩子般的角度，换句话说他要我们放下我们所有的骄傲我们所有的自以为是这些东西，就是站在一个像一个孩子角度，就是因为这位奇妙的主你发出一个发自内心的对神的一种赞叹和欢喜，这个是很有意思的。那比如说我们基督徒对神的奇妙的认知 跟一个不信主的人的区别是什么呢？一开始可能非常像，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比如说那有时候早上会起雾，那如果有一个蜘蛛网，我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有，就是那种蜘蛛网，你平常看不见它，早上如果起雾的话，那个露珠就会在那个蜘蛛网上，然后一下子哎，那蜘蛛网就出现了，就是你看到这一个蜘蛛网，你会仔细看的时候，你会感慨说，哇，这个东西很 amazing 的，很漂亮，很均匀，然后那么小。但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所发出来的对这种奇妙的赞叹是说，哇，我们的主所造的一只小小的蜘蛛可以做出来一个我这辈子都做不出来的东西，这也是很 amazing 的。所以我们赞叹的对象不光是，如果不信主的人可能就说这个蜘蛛网很 amazing， 大自然很奇妙，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们是站在一个孩子的角度去看，说这位神真的很奇妙，所以对象是非常明确的，而且是 base 在圣经所教导的真理里面。我们赞叹惊叹这位主做的事情 is so amazing， 所以这个是一个，而且是把我们放在非常低的位置，神完全是神，而不是说我很厉害，而是说哇神很厉害，他就是 amazing， 我是 nothing， 那他是一切。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很好玩，就是他从这一章开始写着写着就开始 quote 一些诗歌，就他会把一些诗歌 quote 进去。他举了一个什么例子呢？他说他有一些诗歌啊，他以前年轻的时候或者小的时候就是很不屑的、很鄙视的一些诗歌，但是他现在在他去思想神的奇妙的时候，他会发现，哎，这些诗歌他在讲神奇妙的不同的方面，其实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不一定所有的诗歌都一定要是十字架的救恩，离开这个就不是一个好的诗歌，不一定的。神的创造、神的琐事、神将来要来的事情，都是值得我们去体会其中的奇妙的。所以在今天这个里面，我也准备了一些诗歌，来让我们就唱，大概唱一段，大家一起唱。然后唱完诗歌之后，我会让大家来分享，就是说，你对神的这一个方面的奇妙，你的一些体会和 inspiration。 所以我们先来看，就是说单单的就是对这位神本身的琐事看见他以后，我们就欢喜就赞叹的这种感受。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在诗篇27篇第四节。这个诗篇的这个作者，他在27篇14节的时候，他表达了一种像孩子一样的欢喜和赞叹。就是你家孩子非常小的时候，我说的不是 teenager 的时候啊，就在你的孩子非常小的时候，他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跟妈妈爸爸在一起，对不对？就是妈妈陪我，这是基本上我最害怕的声音。因为我孩子还很小，就是你正在干什么，妈妈陪我，就是没完没了。但是 teenager 的时候，你会希望孩子这么说的时候，他已经不这么说。就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的陪伴就是他最开心的事情，就是你陪着他，你哪怕你就坐在那儿发呆，他只要看你在旁边都很开心。所以这是一种站在一种孩子的角度，就是主只要在，我就觉得他是奇妙的，他是令我欢喜的。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27篇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
大家有去体会一下这个诗人他当时的心，是不是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他就觉得神很美好。所以他有一件事情他曾求仍要求。什么叫曾求仍要求？就是一直想要的，就像一个孩子想要爸爸妈妈的陪伴，一直想要是什么？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然后在他殿里求问。瞻仰荣美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是一个觉得哇，就看着神就够了，对不对？看着他就足够了。求问是什么？是一种互动，对不对？就是跟神的一种对话，就是看着神的美好，然后跟神有一种对话的这种 wonder。这个英文词叫做 wonder， 就是这种奇妙，就让他满足到一个什么地步，他曾经在求，现在仍要求，他求的是多久？
一
一生一世，每一个 moment 沉浸在对神的这种荣美的享受和跟神美好的交通当中。所以这是一种像孩子一样的对神的赞叹和欢喜，这是我们敬拜的这一位奇妙的主，他的奇妙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一种这样的 feeling。就这种 feeling 我也没有办法去表达，也写不在笔记里，但是这就是这种 feeling。 所以我选了一首诗歌，也是表达这个，我每都选了一个类似于他提到的表达诗歌，我们唱一段，一起来唱一段，然后我们一起来体会这种感受，然后可以有一些分享。身份在神的面前单单的去渴慕他的同在，单单的去欢喜赞叹，就是对这位奇妙的主本身，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
你再说一下分享的内容。
就是刚才我们谈论了这个，就是像一个孩子一样单单的敬拜，然后我们也一起唱了这一首歌，在你们心里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感动，或者一些你想要分享的经历，就是单单就像一个孩子一样，渴望他的同在，喜欢他的同在，或者是你刚才唱歌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感动，都可以。
我觉得这个一般成年人错久了很难像孩子一样来到神的面前。
对，这本书也说到这一点了。
这个一般都平常自己都喜欢 everything in control， 那个就很难像孩子一样来到神面前，但是发现所有的事情不在自己的 control， 碰到大风大浪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像孩子一样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我什么都不行，求你保守。
所以对于你来说是 out of control 的时候比较容易变成孩子。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分享？
就算是 out of control 的时候，那也是来到神的面前想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单单的，就是说你就会就是说到神面前。
有的时候是难到就是就觉得，
我不是说你这情况，比如说我这情况也可能，
还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态度。
我是觉得有的时候是难到，有的时候就呼求神，求神救我脱离这个难处，就是问题，对，就是觉着必须是时时刻刻依靠神，那个看神怎么办了，就是，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分享？跟做小孩子来的神。
我觉得现在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更容易产生对神的这种奇妙的和他的美好的一种崇拜，而且我发现就是有的时候当你进到那种就是真的是来敬拜他，然后就看到他的荣美的时候，好像你就不再 focus 在那么多你的问题上。我就发现有的时候比如说遇到难处的时候或者 out of control 的时候，你可能非常想解决那个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当有的时候就是进到有一些 moment， 但不是经常进到那种 moment， 但是比如说就是你进到那种敬拜神的那种 moment 的时候，好像那个问题其实就没有那么大了。而且发现就是把我自己可能也交给神了，就是不光把事情交给神，就是把我自己也交给神，就是说就是让我自己可能也不要被这个事情太 bother， 我就注目在神的身上就好了。然后当你有一点那个 moment， 比如说就是神把你从这种思想的这个难处中给你带出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种就是说他就让你释怀了，这事情还在，然后难处可能还在，但你自己的里面可能就 somehow 被提升了，然后那个事情就没有那么大了。然后我觉得那种就是说你看到，我觉得这个就是和就是我们对这个神他本身到底有什么样的认识很重要。就是说神到底应许我们要解决我所有的问题，还是神应许我们什么什么。然后最后我就觉得就是现在我们有的时候来敬拜神，来说倚靠神，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对神的认识，就有的时候就是包括就是我自己看问题的角度可能就会变了，就是说好，神是爱我的，但他没有说要给我解决一切的问题，给我挪去一切的难处，但他更是应许我们在困难的时候他会陪与我们同在，会带我们出来，会给我们安慰，我们去依靠他，但我们不会说神就把我这个所有的问题拿掉。我就觉得就是说没有说他没有应许我们，但他应许我们同在，那我就不会因着他没有给我把这个难处拿去很沮丧，我更是因为神在这个难处中与我同在，带我走过，就是而且他最终应许我们的是好的，我们这个今生不见得得着，但是你看到后面的这种盼望的时候，其实也是给我们一种激励。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说就是看这个问题的角度变了以后，其实对你的人的这种对事情的反应也会变。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回到小孩子的视角去看神的作为的时候，那刚才瑞然讲的就是我们放掉我们这些能做的事情，就是单单的因为他的旨意必然要成就，因为是神，其实都是神在做事情，就是我们承认说他是在做事情，我们的感谢。就像上周二的时候，因为我还那时候还在生病，我也很久都没有去过周二晚上的查经了，很久不在我们家了。然后那周二正好下了大雪，然后好像学校都不上课嘛，那天都 lab 也关门了。然后我看到，等我因为那时候还在病，所以等我醒来看的时候已经都在那儿。是什么呢？是 Wendy 拉了一个群，就问大家，就是问几个周二的同工，就是说这个今天下大雪，但是他查出来了，中午就停了，所以我们晚上大家还能来聚嘛。然后这个时候张宇他们就说为什么不聚，聚会多美好的事情，就是越下大雪越要聚。然后就是你看到就是等我看见的时候他们已经把这事商量妥了， 然后我就看到的时候，我就开始又哭又笑，就在那儿，就是如果你要那时候看到我，一定看的是山岁神经失常，因为我就是单纯的就觉得说我什么都做不了了，我已经很久不能参加周二的查经了，然后但是就看到就是说，在我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你看到这些弟兄姐妹，神在他们心里动工，神在他们身上的这些美好的这种带领，我就觉得就是真的就是像孩子一样的，就是赞叹和欢喜神的作为。
我觉得好像那个上个星期那种，我也有一个经历哈，就是说，因为你看微信，你看到武汉的情况的时候，你是心里很低沉的，你觉得好像确实是，但是有的人他会，有的人他已经就是说他会发一些花的照片什么的，然后当我看到那些花的照片的时候，我就想想，其实春天就在武汉那个地方，虽然是有疫情，但是它的花还是在开。就说他的春天还是悄悄的就过来了，然后你看到时候，你的心情就会觉得神，就是说虽然疫情在那里，但是神还是在掌管，他花该开他就开，春天来了他就是来了，所以这让我觉得好像就是说神没有把这个丢弃，就是有那种一种很，就是说让我心情会好一点的那种感觉，因为我觉得不一样。对，我觉得会有一点帮助吧，我觉得神在那里掌管。
对，所以就是当我们去想神的奇妙的时候，其实这种东西会 touch 到我们的心，甚至能把我们低沉的灵整个都带起来，所以这是敬拜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part， 就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是一位奇妙的神，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去体会他的奇妙，去思想它的奇妙，但这种东西是很难描述的，只是说不要 focus 在，很重要，就不要 focus 在我们自己的感觉上，第一不是纯感觉，第二也不是我们自己要怎么样，而是就是说专注在神的身上，其实我们只要在敬拜中专注在神的身上，让他成为我们所有的全部的时候，这种时候我们对于他的奇妙是会非常的 sensitive。 所以这本书也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敬拜的对象是神的所事，所以我们头脑里面的，而不是我们头脑里面想象，所以我们不需要想象说神是一个白胡子老爷爷，很慈爱的走到每一个医院里面去医治所有的病人，这个是我们自己的 willingness 和 imagination。 我们的敬拜的对象是神，是圣经中讲的洪水泛滥的时候他坐着为王的那一位神，所以这个是所以接下来在四个方面，这个作者有提到了，就是说在不同的方面我们都可以歌颂神的奇妙，所以我们通常情况下是在神的救恩上面，但是其实在他的创造，在他是君王，在他要再来这件事情上都是我们可以歌颂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来一个一个的来，我大概选了四首跟相关内容的诗歌，我们还是刚才我们就先一起唱一下，然后你脑子里面有什么感动，有什么你的经历，或者你对这方面的思考，我们可以一起来。因为这个作者也提到了，我们通常情况下很少去歌颂神的创造，因为好像觉得创造就在这儿了嘛，但是其实我们去想象的话，就像刚才雨虹姐讲的，雨虹说那个花儿，它一年四季它就会开啊，就是不管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人的罪恶到什么地步，神的恩典还是在，花开就意味着神还是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因为我们知道圣经上的预言，将来有一天天地要卷起来都过去，会有其他的灾难，日头都会变黑，那个时候花就不一定开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花还开，说明神的恩典还仍然跟这个世界同在，所以神的创造本身是非常奇妙的，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他创造这个万物，他也继续的去维护这个万物，让这万物可以生生不息的来，所以我们一起来唱一下这首诗歌，是我们很熟悉的关于神创造的一首诗歌，我们大概唱一两段，然后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一边唱一边去思想神的大能，他创世的那种伟大。
你的灯点亮了 所以我们歌颂的这一位神，他是创造天地万有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比他来救赎我们，就是一件更加奇妙的事情。所以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就是在我们刚才的唱的诗里面讲到他创造星宿宇宙万物是这样的一位神，心里面有没有什么被 trigger 起来，就会你会觉得说他是真的是很奇妙的。
我觉得像这个歌儿，它好像就是在刚才唱的时候，好像就是还没有就是那样，但是好像以前唱的时候，就是会众在一起敬拜的时候，我经常会这个歌就觉得很震撼，就觉得就是万物都是神造的，确实很奇妙，就是觉得。对神这样创造就觉得很震撼，对。然后你看到这种神创造了以后，好像就更容易让我们降服在他的面前，我们也是他创造的一部分。
我在想，而且我刚才看窗外一样，就是你看那个蓝天，这个树，我觉得这个都是神的创造，是一个，就是你能感觉到，就是说。就是很愉悦啊，就是窗户，如果窗户弄大更大一点可能更好感觉。但是我在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人的话，其实我有的是在想我们人类刚开始到在原始森林里面，在住在山洞里面，到现在，你看像这个大家都是看那个 cell phone 汽车飞机，我觉得好像人也很伟大，所以我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到底。
人为
的安生到底说是就是说，当然我们说可以说这个神这种人的创造可能是来自于神的，但是我们可能在这种社会不断进步当中，可能慢慢的觉得我们人类本身也很，我一直觉得人类其实很厉害的，就是从山洞到现在都天上飞的，到再过几年可能上火星了，对吧？所以我在想就是说我们在这两个当中，很多人可能觉得我们自己可以解决，就是在圣经里有那个塔，对吧？通天的塔，就是说好像是现在，我觉得很多现在的人都觉得我们自己可以，人类可以做到自己想做任何事情，
解决我们自己的事情，
对，就不需要神。
很快这个病就会 prove 这个病。
对，现在讲说这瘾疫情来了，人就知道对是自己玩不行。就是昨天就我们明星在读那个诗篇三十二篇嘛，他就是他第一节第二节他就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其实我当时读到这个心里就挺感动，就是说就像一个小孩子是就觉得说好像我如果不小心做错事了，但是有一个那个那么大那么有权柄的能 cover 我，他这个遮盖英文就是用 cover 的一个字嘛，就是说这个想起来你就是觉得是就是一种安全嘛。他这一章后面他讲到的是人带领四位的保护啊，这些就是说就是说觉得是有人 cover 你的，就不是我不是说我就是不是说我们好像要自己就说必须要自己解决自己所有的问题，要 take care of 自己，就是你知道有人 cover 你，不是有人是有 cover， 我觉得是其实是心里觉得就是很感恩，就是说我们有这个 cover。像疫情来了也是，大家也看到说自己好像自己 cover 自己好像 cover 不住的样子。
是这样的，创造的奇妙。
这个大能的神啊。
就回应刚才崇刚分享这一点，就是我觉得这次疫情给我看到的就是说，人是有这个 power， 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我发现人最大的问题是你不能控制这个东西往，就是说 你想要让发明一个病毒出来毁灭全人类，你绝对有这个能力。但是你要想要往好的方向，就是说你想让一个事情往好的方向走，你就发现人其实非常的无能为力。就像巴别塔也是一个例子，就是说人想要造个原子弹把这个山都夷平，你觉得人很 powerful， 但是我觉得人的 powerful 但 powerless 就在于说当我想要解决问题，我想要让疫情消灭而不是让它扩散的时候，你就发现自己毫无能力。就是人立志行善你由得我，但是你想要行出来你根本由不得你。就是我觉得人其实是，就是说从客观上讲，人确实因为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有智慧有能力可以造高楼大厦，但是造这高楼大厦到底是祝福到这个人类了，祝福到别人了，还是 destroy 更多的东西，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人就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就是跟我是说，只是从这个角度去思想人的伟大跟神的伟大，神可以让这个事情是往美善的方向，它的 power 是往这个美善的方向去彰显，而人是只是人也很 powerful， 我承认，就是特别像这种集中力量办错事这种，非常厉害，就可以到你不能想象的地步，对。
所以我
觉得大部分还是向好的人。
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太能control人，就是没有办法，你完全没有办法control这个事情。
所以那天我看到一个谣言，挺有意思。那个谣言是什么？说 NASA 计算出来有一个小行星马上就要飞到地球上。然后我就在想说，大家现在疫情一来，真的很多事情显得不重要了，是不是？我说这小行星要来了，疫情也不重要。人家说还有一天就到了，这时候疫情怎么发展已经不重要了。
你
个小行星过来，真的疫情再怎么样都不重要。所以我们就想去想神创造的伟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神在 maintain 这个世界。如果神不保护我们的话，一个小行星过来真的什么事情都不重要。所以今天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在神的思想、神的创造的面前，我们去 amaze 在神的伟大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作者说，有时候那个去在神的奇妙的里面去敬拜神，能够解决很多经济上面的教会里面经济上的问题。因为你真的是沉浸在神的奇妙里面的时候，钱该怎么花，钱该怎么奉献，已经不是一个大的问题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陈教授，我得宣布一下，昨晚上那个 email 都收到了啊，不前天晚上，就是他们我们礼拜一截止了，大家如果您愿意认捐一个数目的话，及时跟那个影团通知，反正那个支票可以在这个礼拜、下个礼拜都可以，再把数目先给他，先给影团。
好，然后我们在敬拜救赎的奇妙，就是神的救恩。刚才我其实你真伟大的第二段就已经提到了这个，我们在这种面前，就是说这么伟大的神竟然来救我们。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我们去想这么伟大的一位创造的主可以卑微到为我们去钉十字架。就是如果你说一个人为我们这么做我们已经感动了，但是创造天地的主，圣经上告诉我们是耶稣基督，他是创造天地的主，是子神他造的这个天地，造天地的主竟然来被钉死被羞辱。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我们一起来很快的唱一下这一首关于救恩的诗歌，我们去思想这么伟大的神竟然为我们死，为了救我们，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
为我钉在十字架。
谦卑的来，然后又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没有发言的弟兄姐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玉溪姐。大家都在默想这个神的救赎的奇妙，是不是很奇妙？他在十字架上，
有时候不太敢往深想，想了以后觉得很沉重，就是真的很沉重。
对我来说是一种沉重加欢喜，就是他竟然为我死在十字架。So amazing， 创造天地的主。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其实就经常我们自己意识不到人到底有多大的罪，所以然后可能不太理解有的时候神为什么把耶稣降下来钉在十字架上受那么多苦，为了脱离我们的罪，然后经常我们自己也不太觉得罪有那么大吗？就是经常会这样。但是我想，就是耶稣来拯救所有人的罪，所以我觉得把人类整个来看，那就是犯了罪。就是我们到我们自己身上可能没有觉得，就自己可能没有觉得罪孽那么深重，但是其实在神眼里我们就是都是那么有罪的，所以他猜了耶稣有这么大的牺牲来救赎。所以我经常是反着来看，就是说我自我感觉就是没有罪到那个程度，但就是说看到神救我们的方式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救，我好像反过来看，就是说我们都是有罪的。
所以其实有时候在我们看，特别是当我们去体会神创造的奇妙的时候，再去看十字架救恩的奇妙，就更加奇妙。就是这种奇妙简直是没有办法去形容，就是因为这本书也提醒我们，神是非常 paradoxical 的，就是他是最大的，然后他又成为最小的人，他是最尊贵的，然后他又受这么大的羞辱。就是神的爱，他的本身神慈爱的奇妙就彰显在这种最尊贵的、荣耀的，然后最卑微的，然后最值得我们敬拜的和最被羞辱的，被赤身露体鞭打杀害。所以这些东西本身神的奇妙就彰显在这种不同的里面。所以下面我们再来看神作为君王的奇妙，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他不光是他很有能力，他是那个最尊贵的。今天的人因为没有君王了，所以我们很难去想象什么是至尊的，但是人类历史上其实大部分时候人们都是有君王的。君王就是那一个遥不可及的最高的，他说了算的，所有人都要在他面前跪拜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我们一起来唱一下一首诗歌，然后我们可以分享一下你在耶和华是至高的君王这样的体会和默想。所以我们一起来唱一下，我们来看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下他是那一个，甚至是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都是作者为王。他是有权柄统管万有，他说有就有，命令就立的那一位君王。
耶和华。
神的荣耀，然后长老的跪拜，众天使的欢呼，在那一段经文里面，你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耶和华是真的是天地万有的大主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在启示录第五章六到十四节。启示录第五章。六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请。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这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充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西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天上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
所以我们看上在天上宝座前的这种敬拜，就是天上大宝座前的敬拜，是天地万有的那一位主宰在受天使和所有受造之物和这些人的这些被杀的这些义人的敬拜。所以我们去思想神君王，他真的是大君王，昔在今在永在，全能的君王。大家有没有什么感动和分享在这方面？
我刚才刚才挺感动的，我们家就在一区，然后好的是我父母都很好，万一我还是很远，但是坏的是我是觉得这个城市我从出生，然后我的亲戚朋友也在那里，然后我读书也在那里待了二三十年，然后我就觉得如果真有那么一个王，可不可以怜悯这些众生，这些普通人，所以我也在为他们祷告，我希望上帝可以怜悯这些普通人，然后在他们无助的时候，就算他们没有机会认识神，我希望也可能也希望上帝能悄悄的让他们知道有一个神存在，然后在他们无助的时候他在陪伴着他们。
大家 还有没有什么分享？好，那我们最后来看基督徒真实的盼望在哪里。因为就像黄培讲到的，这个灾难临到所有的人，地区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以前的团契也有不少弟兄姐妹在武汉，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难处，也有家人生病，也有正在，有一个姐妹刚刚怀孕，然后她先生去，因为她先生在帮忙安排，就是送这些饭食给护士，所以她先生就是说等疫情结束了再回家，因为她会接触到一些情况，她不敢回家，因为她才刚怀孕。所以就是这些事情，这些弟兄姐妹也在难处当中，他们也在尽力，所以神的怜悯肯定是跟他们同在的。但是究竟这个事情要怎么样，我不知道，因为确实神可以医治这个地，也可能神也预言也提醒了，也是出于神的爱，神预言提醒说到了末世会有大的瘟疫，大的灾害。我们也知道那个蝗虫也很严重，正在往印度和巴基斯坦那边飞，所以这些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神的慈爱从来不变，他也一直在提醒人们要悔改，所以也会有福音传出去，所以我们都盼望。所以那对于基督徒来说，最大的盼望在哪里？是在主的再来。因为这个世界圣经上预言就是会有这些灾难出现，但是神说你们要忠心到底。整个启示录讲到主再来的时候，给基督徒就一句话，你们要忠心到底，就是这样一句话。不管在什么样的灾难中，在什么样的 discourage 里面，你们要为神做见证，忠心到底，到死。最后末世的那一批基督徒是要忠心到死的，我们今天还不至于到死的地步，但是我们主的再来就是这一切的原因，也是一切的盼望。所以当我们去思想的时候，在启示录我们刚才读的说，我们看到说羔羊是被杀的，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做神圣洁神国圣洁的祭司，执掌王权。所以这一切都是我们的盼望，在于耶稣基督的再来。启示录说有一天会有新天新地，启示录用很象征性的手法来讲说是黄金街和碧玉城，我们知道不是真的是黄金的 material， 他讲到的是神的荣耀充满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这是所有信主的人的盼望。所以主的再来本身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我们一起来最后唱一下这一首歌，是讲到主的再来，叫你比这一切更美丽。我们一边唱一边去思想我们真实的盼望到底是在哪里，是在这个世界上，是在人的手上，还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他的再来和他的应许。
Thank you.
写在笔记里面的关于神的奇妙的这种体会，不同的方面，其实后面两课还是关于神的奇妙。神的奇妙是很难，可能是要用我们一生的时间去体会的，但是我希望这些东西对于我们的自己，对于我们的教会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把握，就是当我们在敬拜中除了理性之外，我们去体会神的奇妙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会更加容易顺服，我们也更容易做出正确的决定，特别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下。所以不管是神的创造，神的救恩，他自己是至高的君王，他将来还要再来，来更新这个世界，这些都是我们非常真实的一个盼望，也是我们日常每一天我们去思想神在软弱中祷告，为着我们的亲人去呼求，为我们的朋友祷告的时候，我们都要记得神他是一位奇妙的神，他做奇妙的事情。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然后我们结束。主神，我们在天上的父啊，谢谢你的恩典，让众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机会一起来思想，你真的是一位奇妙的主。主啊，你的作为是可畏的，你的作为是奇妙的。主，虽然这个世界越来越令人难过，我们的家人，我们自己也在各样的难处和挣扎当中，但是主，你的慈爱从来没有改变。你从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了，看到了你的救恩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你向我们所怀疑的旨意是好的，要让我们信靠你，要让我们得生命得永生。主，愿你借着这一个世代的灾难让人们都能够转向你。主，愿你给我们勇气把福音传开。主，愿你得着你所要得着的人。主，也求你安慰我们在难处中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和家人。主，愿你成为更多人的安慰，成为他们的神，成为他们的盼望。孩子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这咱们校在下个聚会
老师给你们也拜敬拜。
杰西，你还要自由书吗？
我借了雨虹的这本。
OK。那要不你借我的吧，雨虹呢？
行。
是不是要准备下一张？
对，我借你的吧。雨虹呢？
雨虹走。